各位师兄晚上好，我们邹师的锵锵茶馆又开始了。今天是太原福上座啊，郭老师那个，因为他在外面，他那个网络稍微有一点问题，要等几分钟才上来。我们先看一下我早加太原福上座的内容，我们先看着，然后一会儿他上来我们就接着讲。上节课这一段好像讲了。就是他这个算是这一段算是太原府上座的悟道因缘。我先念一遍吧，念一遍看看师兄们有啥就是要问的吗，我们稍微通一下，然后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往下接着进行。太原府上座初在扬州光孝寺讲涅槃经，有残者足学，因往听讲，自山阴佛性山德法身，广谈法身庙里残者失孝。师讲罢，请残者吃茶。白曰：某甲素字狭劣，一文解义，是蒙见孝，且望见教。残者曰：失孝作主，不识法身。师曰：如此解说何处不是？曰：请作主更说一遍。师曰：法身自理犹若太虚，素穷山际横亘十方，泥轮八迹包括二仪，随缘复感泥不周遍。曰：不道造作主说不是，只是说得法身量边是，实未死法身在。师曰：既然如是，残德当为我说。曰：作主还信否？师曰：焉敢不信。曰：若如是，作主错讲旬日，于时内端然静虑，收心摄念，善恶诸缘一时放却。师一一所教，从初月至五更，闻五角声，忽然弃物，便去叩门。残者曰：阿谁？师曰：某甲。残者夺曰：教汝传持大教，代佛说法，夜来为什么？醉酒卧街。师曰：残德自来讲经，将生身父母鼻孔扭捏，从今已去，更不敢如是。残者曰：且去，来日相见。师虽罢讲，便立诸方铭文咒，铭文语内。这一段呢，就是太原福上座呀，在光孝寺讲涅槃经，刚好有这么个禅者，因为被大学阻住了，正好听他讲这个佛性三德法身，然后就是一听这个福上座讲完呀，他就这个失笑，然后这个福上座就心有戚戚呀，就问了他怎么会为什么笑啊，他就还是心有不安嘛，人家一笑他这个心就慌了，然后再经过这个禅者的点化，就是在室内端然静虑就是也不讲经了，也不说教了，一时放却，善恶诸缘也都一时放却。从这里开始有个悟处。上节课我们这一节讲完了，师兄们看看有啥要问的没，然后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提。稍等一下啊，师兄，我这个往下贴，我看，我们上节课还讲了不少，我往下贴我们上节课没讲到的，稍微等一下啊，我再找那个贴文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段，这个应该是上节课没讲到的，我们先看一下。武山问师：父母未生时，鼻孔在什么处？师曰：老兄先到。山曰：如今生也。汝道在什么处？师不肯。山却问：作魔生。师曰：将手中扇子来。山与扇子在睁前话，师摇扇不对，山往撤，乃屈师一拳。这个古山禅师啊，到这个太原福上座这里来，就问这个太原福上座说：父母未生时鼻孔在什么处啊？这个很多禅师家相见就喜欢问这么一句啊，父母未生时本来面目是什么样的呀，或者是说如何是主事西来意啊，大概都是这个句式，意义也差不多少。然后这个太原福上座说：老兄先到，您说说吧，你先说。这个古山禅师说：如今生也，汝道在什么处？我这都已经生了呀，我就问你呀，我是问你， 你说说在什么地方？你说在什么处？这个太原扶上座肯定是不肯他呀。那他因为这句话，这整天这个残盒子们，这都是问来问去的，都说的都说滑了，就是这种话，所以也不肯他。这是因为这学也能学来了，学也能学个差不多，所以不肯他。这个然后虎山禅师又问，那你怎么认为呀？你怎么看？就是你怎么看？然后这个太原扶上座是说，你将手中扇子来，把你手里的扇子给我拿过来。虎山禅师就把这个扇子给这个太原扶上座了，又还是问，还是再问，把扇子递过去了以后还问，父母未生时鼻孔在什么处？这个太原扶上座就在那扇扇子，也不搭理他。这个古山禅师啊，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，就是你是肯我呀，你还是不肯我呀？你是答应我，你是说呀，你还是不说呀？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，就只好给了这个太原扶上座一拳。这个是这两个人的算是一个回护吧，旗鼓相当，这两个人旗鼓相当。看看师兄们有没有啥要问的，这一段，这个还应该还算比较好理解吧。这个古山禅师就是想套这个太原扶上座的话，结果也没套出来啥。这两个人都是心知肚明啊，都是心知肚明的。没啥问题，我们再贴下一个。好，我们再看看这段吧。虎山赴大王请，雪分门送回至法堂，乃曰：一支圣箭直射九重城里去也。师曰：是一位在？风曰：其是撤的人。师曰：若不信，待某甲去看过。遂趁至中路，便问师兄向什么处去也。三曰：九重城里去。师曰：呼吁三军围绕时如何？三曰：他家自有通宵路。师曰：那么则离宫师殿去也。三曰：何处不称尊？师拂袖便回。风问如何？师曰：好之圣箭，中路折却了也。随举前话。风乃曰：奴取与在。师曰：这老洞农犹有乡情在。咱先白话一下，白话解释一下吧。还是这个古山禅师啊，他大王可能是请斋，然后雪峰给他送到门口，又回到法堂，然后说雪峰说了一句，说一支圣箭直射九重城里去也。这个雪峰呀，我们之前是说过，这个雪峰老和尚他总是喜欢啃人，看他这一阵应该是啃这个古山禅师的。然后这个太原扶上座说四一位在，这个标点符号应该是又有点错误。这个太原扶上座看来并不是十分啃这个古山禅师哈，就是说四一位在，说他呀好像就是说并不是特别透彻。然后雪峰说，哎，你说他不透彻，难道你是透彻了？你是很彻的人吗？这雪峰又将这个太原扶上座一句儿啊，这个太原扶上座说，哎，你别不信啊，我给你去看看他，看看他到底是彻还是不彻。然后这个太原扶上座也很有意思，就是又从那个庙里去追这个古山禅师，追到半路。然后 他就假惺惺的，这个禅师很好玩，这个部分，古山禅师和这个太原福上座故事很多哈。哎，师兄上向什么处去呀？他这不明知故问嘛？他都知道他要赴大王请，他还故意问人家师兄向什么处去？哎，这古山禅师说九重城里去，他就说啊，我要进宫，就九重是大王请嘛，大王那都是重地呀、啊，九重城里去啊。然后这个福上座说，哎呀，你要去那么重要的地方，呼吁三军围绕是如何呀？然后这个古山禅师说，他家自有通宵路。哎呀，三军围绕怎么的，有何难呀？那他那个大王那么就是尊贵的人，那么有权有势的人，三军围绕又怕什么呀？他家自有通宵路，他自有他的出路，他自有他的解决的办法吧，这么说。然后这个太原福上座说，哎呦，那你这要你这么说的话，那可就是你这个宫殿可就不保了呀。大家听没听出来他这个句后边的意思啊？然后这个咱们还是先通一下，把白话也通一下。然后这个古山禅师说，何处不生尊，我就是没有宫没有殿，我也还是王啊。然后这个太原福上座拂袖便归，然后回到雪峰那儿了。雪峰问怎么样啊，你去看他看他怎么样。然后这个太原福上座果然是不肯这个古山禅师，哎呀，好之圣鉴，中路折却了也，就是他不经我一试啊，我这一敲打他呀还真是不行。然后就把他俩之间这个对话跟这个雪峰又学了一遍。完了雪峰说，哎呀，奴取语在，我这个话我不知道他这里有没有错字啊，我的理解就是说，哎呀，人家就是顺着你的话那么说了一下而已，他未必是不撤的，你别不肯他。雪峰总是靠这个肯人嘛，他还看来他还是蛮喜欢这两个弟子。然后这个太原福上说，哎呀，你这老动农有乡情在，就是说，这个太原福上座呀，就说呀，哎呀，您就他就是你的弟子，你就护着他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咱看看说这个，太原福上座为啥不肯古山呀？师兄们答答看。张世栋师兄有尊在。哦，有尊，何处不称尊？蔡师兄说他在对峙，是的，是的，他就是他一直在这个古山禅师啊，他一直顺着这个福上座的语脉走，他没跳出他的这个语言，这个没跳出他的坑，就和我们可以是总说跳坑挖坑挖坑，他就没他一直在他挖个坑他就进去一个坑。他也有可能他也有出身之路，但是没有的禅师他是敢虎口横生的，但是看他的对答又不是那么确实不是那么利落，不够那么狠，他总是绕着这个福上座的这个语脉走。你看他第一句话他就是露馅了，师兄向什么出去，我向什么出去，你管我向什么出去，有什么处可去，他就九重城里去，这句话倒也不妨，有可能有些禅师比较老实，他就直接说也可以，但是其实他是应该知道他从庙里他一直追过来，他就知道他是有心追他的，他就不应该上他这个套，不应该上他的圈套，但是他还是确实从这一句以后，你看他呼吁三军围绕时如何，有什么三军不三军的，他家自有通宵路，把你的通宵路切断的才好，他有什么通宵路，有哪里路通宵啊，确实他是一直在解释，一直在解释，所以这个福上座就不肯他。这个雪峰还是这个爱惜弟子啊，呵呵， 好吧，那没有啥要讨论的，我们就往下进行。这一段应该还算比较好理解吧？哎，扶桑座一看就是比这个古山要利落得多。从上面那一段也能看得出来。师在库前立，有声问：如何是触目菩提？师踢狗子，作声走。僧无对，师曰：小狗子不消一踢。哎呀，这个扶桑座呀，真是骂人不带脏字儿的啊。他就是在那个在仓库前站着，然后有个僧人就问他：如何是触目菩提呀？或者是有的是如何是和尚家风啊？如何是法身啊？都是这一类的。然后这个扶桑座就踢一踢身边的小狗，然后作声走，汪汪走了。这个僧懵了，我问你话呢，你怎么踢小狗干嘛呀？哎呀，这个扶桑座还临走还埋汰人家一声，还骂人家小狗子不消一踢。哎呀，我这么踢你都没明白，走了，没理他。现在郭老师那个麦还在调试中，他那个网络还没通，稍等一下。这个扶桑座也是挺调皮的，跟那个赵州很像，跟赵州的那个性格很像啊。我都让你触目了，你咋就不知道这是菩提呢？哎呀，就是骂人不带脏字的。这个横线阳光是不是又是那个张强的马甲呀？很像，看着像。我们再贴一段吧，不行就再贴。踢了。看，果然宝符牵瓜刺诗字。符曰：道德与汝瓜刺。诗曰：把将来。符杜宇一片，诗接得便去。啊，这个后边多贴了一句：师不出世，诸方目为太原扶上座，后归为阳，陈尚书留在宅中供养。我们再来通一下吧。宝福牵瓜刺啊，这宝福禅师到他们这儿来送瓜来了，然后太原扶上座到了，这个宝福禅师说：你说的呀，我就给你有瓜给你吃啊，你要说不得就没瓜吃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师曰：好啊，你说吧，你让我说啥呀？把将来，你让我说。师说你把瓜先给我拿来。然后这个宝壶上座又拿了一片瓜给他啊，师接着便去啊，这个够狡猾的啊，这个扶桑座。人家说你一说得出我才让你吃，他拿了瓜他就走，也不管人家，也不把人把这个宝符禅师给晾在那儿了。啊，师不出世，诸方目为太原扶桑座啊，他就是不挂师位，所以诸方都是把他称为这个上座。上座就是说一般都是老和尚旁边的，就是首座呀、上座呀，就是副手算是。然后后归维扬，就是应该是到了维扬后，最后到了维扬这个地方，然后陈尚书留在宅中供养啊，就是说这个陈尚书供养的这个扶桑座。这段没啥解释的，我们再往下看吧。这个扶桑座在这个陈尚书家受供养。一日，这个对尚书说：来日讲一遍大涅槃经，报答尚书。书字斋茶毕，师随僧坐良久，挥此一下曰：如是我闻。乃召尚书，书应诺。师曰：一时佛在，便乃脱去。哎呀，这个痛快，确实痛快呀。这个 有一天呀、啊，这个对是这个尚书说了，哎呀，我明天呀、啊，我来日要给你讲一遍《大涅槃经》啊，我好报答报答你，你不能让你白白供养我啊。然后书至，斋茶毕，就是这些礼节都完事了，师这个扶上座就升座了，良久挥辞一下曰：“如是我闻。”乃召尚书。尚书应诺了一声，师曰：“一时佛在。”说完这句话就圆寂了。看这大禅师，这真是这禅师的风骨。这个地方没有我插话的地方了，是讲不出。一遍《大涅槃经》讲完了，这个扶上座的这些内容，也到这就结束了。我们再往下看看。哎呀，张金英师兄，这里哪有容得咱说好说不好呀？有咱说话的份儿吗？有咱说好说不好的份儿吗？礼拜着吧。看下一段吧。南岳维进禅师，哎呀，那你就别扭捏了，你看你又扭了一下，你咋不嫌鼻子痛呢？拉个人，哎呦，有人。哎呦，南岳般若维进宝文禅师啊，南岳这应该就是衡山呀，有个般若寺，有般若寺。维进宝文禅师，福州人，师雪峰而友玄沙啊，他是师从雪峰和玄沙呀走得很近，深入玄奥，看来也是。在雪峰下也有个悟处吧。一日问见上座，汝闻住楞严，闻汝住楞严是否？他就问这个见上座，哎呀，听说你在给这个楞严经注解啊，是不是这样啊？这个见上座曰：不敢。这是一很明显的教下的味道就出来了啊，不敢。师曰：二文殊作魔生住，这个维进禅师就问这个见上座，就是哎，这个二文殊这里你做什么，你怎么解释的呀，你怎么注解的呀？然后这个上见上座说：请师戒，那你看看吧，你看看我怎么说的，我怎么注的。师乃扬眉而去。哎，这个是请师见，就是他一说请师见，他怎么甩袖子就走人了呀？然后师常续宝林传试卷，继真元之后，宗门继众之源流者，又别著南岳高僧传，皆行于世啊。他就说这个维进禅师啊，写了他续了宝林传，还写了这个宗门皆继众。资源流，然后还写了这个南岳高僧传，他写的这两本书啊，都当时很流行。我们再过一遍吧，我这个一点没看，他就是问这个见上座：如闻汝住楞严是否？师曰：二文殊作魔生住，也请示戒。他就是问这个见上座，你这个楞严呢、啊？我听说你注在给这个楞严经注解，是不是这样啊？见上座，哎呀，不敢。然后师曰：那你这个二文殊这里作魔生住啊？ 然后这个说请施鉴，我已经住过了，你看看吧。他也不看，他转身，人家说请施鉴，他转身就走。这个人就看来教下的这个人还是比较绕，不够直接。你怎么住的就怎么住嘛，你请示让人家见啥，人家问你你怎么住的你就怎么答呗。我不知道他这个楞严经里这二文殊是是说的哪个，是这个文殊才起二见便贬向铁围山吗？是说的那个吗？还是这个楞严经里在文殊菩萨这里有什么典故？我不知道，看哪位师兄要知道的话也可以打出来，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继续。真假文殊，不然我看一下啊，看看能不能查到。稍等一下，师兄们，正好我们等一下郭老师。没查到，我们先不管了，以后查到再说吧。看看下面这个白照智圆禅师，他是感坛淄博禅师下的法脉。安州白照智圆显教禅师声问：诸佛新任传什么人传？师曰：达摩大师。曰：达摩怎能传得？师曰：汝道什么人传得？如何是直接一路？师曰：结。问：如何是佛法大义？师曰：苦。问：如何是道？师曰：普。问：如何是学人自己？师曰：师。问：如何是得无三河大地去？师曰：不起见。如何是毕波罗窟迦摄道场中人？师曰：释迦牟尼佛。问：如何是朱顶王菩萨？师曰：问那个赤头汉作魔。问的也很，这几个问的也很相似，答的也很相似。这个他有点跟那个云门禅师也很像，人家问他啥他都是那个顾建仪那三个字啊，他这个也很像。诸佛新任传什么人传？达摩大师。哎，达摩大师正能传得，他怎么能传呀？师曰：那你说什么人能传呢？反问他，也结果他没下话了。这一下子就给噎住了，给怼回去了。什么人传呢？师兄们能不能说一句什么人儒道什么人传得？正在给他传呢，已经传过了还问。问如何是直接一路？结。这个就不解释了吧。如何是佛法大义？苦。如何是道？师问苦。如何是学人自己？师曰师。正问的人就正失去自己嘛，这也都还是说道理吧。看不知道他这个人问的这个人能不能这个当下就是肯不肯回光返照。如何是得无山河大地去？师曰不起见。如何是毕波罗窟迦摄道场中人？释迦牟尼佛。如果是朱顶王菩萨？师曰问那个赤头汉做梦。就是直问直答，你会就会，你不会他也不理你了，就这样。 梅林贴的这段是文言经里的，如是世尊，我真文殊，无是文殊，何以故？若有是者，则二文殊。然我今日非无文殊，于中实无是非二相，还是说的这个不二。到这儿这段就是整个这个五灯会员的第七卷就完了。后边呢我们先从第八卷开始，我要去找一下，因为今天是郭老师的课，我就没预备，我没把那第八卷打开，我应该郭老师的意思是先讲云门禅师，我先去看一下第八卷我们开头是哪位禅师，师兄们稍微等一会儿啊。蔡师兄你能贴文吗？那你贴文吧，我这个电脑有点慢，我现在还没，那你贴吧，你贴上来。你手机上的，那我再去打，现在这电脑不知道怎么回事特别慢。好，那下面就梅师兄贴吧，我也找到了。那个南岳恒隆和尚，这是日岩禅师下面的法师，应该也是看来应该就算是雪峰的这个徒孙了。南岳恒隆和尚初住金轮，声问如何是金轮第一卷，师曰顿汉。问如何是金轮一支箭，师曰过也。问如何是主师灯，师曰八风吹不灭。曰那么则暗明不生也，是曰白日没闲人。这些都算是套路了，师兄们一读应该都知道了。如何是金轮第一句啊，就是和这个如何是和尚家风啊，他是在金轮住嘛，如何是金轮第一句，是曰顿汉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然后问如何是金轮一支箭，是曰过也。还如何什么呀，箭都已经射过了。问如何是主持灯，八风吹不灭。那么则暗明不生啊，那么那就是没有黑暗了，你这八风都吹不灭，那这永远到哪儿都是永远都是这样亮堂堂的了，没有暗没有明了。师曰白日没闲人，哎这大白天的别说那个梦话，就是这个意思吧。他未必是说他应该是说这个问的人，问话的这个声，未必是说他自己，人家问呀，他郭老师上线了，我问问他是讲云门还是我们往下这个南岳恒隆和尚往下来。郭老师你能上麦了不？现在
你能听到吗？我现在还是这个手机能上，电脑不能上。
能听到。
现在讲到哪儿了？
温
州日松神鹿禅师。
第七卷完事儿了，现在是第八卷开头。然后我们上节课不是说要讲云门的吗？要不然你从云门那开始讲呀，你那方不方便贴文啊？不方便贴文的话，我现在赶紧去找去，或者让梅师兄找。是不是要
方便的话，就让淡泊贴一下文。我们云门可以少讲一些，但是云门还是讲一些，因为什么？他们是一脉相承的，我觉得至少还是讲一下。因为他们都是雪峰下的。
行，那个淡泊整理的这个，那淡泊你方便贴文不？还有。那个行，那你发小群里吧，发小群里也可以，我可以转贴过来，那你发吧。
他在那个我们整理的那个资料群里面发过两次了。
我去找一下啊。好了，那梅师兄贴上来了，郭老师那就从这儿就从头开始贴吧。
好的，我也准备贴呢。他那个梅师兄贴的是一个序啊。祖灯相继数百年间出类脉轮，超今越古，尽妙尽神，道盛行于天下者数人而已。云门 大宗师特为之良。嗯，纵琴书卷，纵横变化，放开江海，鱼龙得游泳之方，把断乾坤，鬼神行无行走之路。草木依当棘手，土石为之发光。其传于世者，对机世路垂待堪变，行路岁久或有差什么，今参考堪正一新楼板，以咏流波。嗯，必若列派分宗，不免将错就错，已是满论功既得，已是埋没前贤化。花样起模士卒糊涂后学，若是顶门有眼，甚处于云门相见。哦，这是一个序，送了一下云门，然后说这个云门的这个语录啊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个小错误，然后这一次又校勘了一遍，接着往下贴吧，这个是一个序。这个苏谢序，这个苏谢是谁啊？是不是跟苏轼他们有关系啊？直接开始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一段的这个应该是开始吧，我看看我这个一样不一样跟你的。好，这个叫对机，那个梅师兄应该把那个纲要的题目贴上去，这个是对机320则，对机。对机320则里面的，然后第一段就是这个，就是说，就是这个对机320则，就是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云门根据不同人的情况，然后回答了一些东西或者开示了一些东西，这个叫对机，这些一共有300多，我们哎，对，是的，这个是先开示的。我先看一遍，我就直接讲了。前面的说的是夫唱道之机，故难谐抛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啊，不是分析出来的。假如说说了一说你就气入，假如说一说你就气入了，这是怎么样啊？这都是多余的。何况总是在这说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好处啊，就像咱们似的总是在这叨叨，是就是说那个去掉口，它这个简化了，没有那个口字旁，就是总是说啊没有什么益处。为什么没有益处？前面有两个了，就是我法妙难思，佛都说过了，我法妙难思不在思义里面，大家听这个东西啊总想要就是思一个东西，明白一个东西，这不行。假如说就是相契，正好的就是对应上了，这都是多余，何况就是总是在说呢。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宗下教下都是各有各的用处吧。律宗它是律学，经它是学定的，这个论是会学，三藏五乘58教各有所归，这就是说的是经律论，五乘，小史中顿圆，58教，这个云门对于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了解的。那个时候都已经应该是天台已经立宗了。五乘就是那个谁的，三藏就是经律论，五乘就是华严分，就是分小史中顿圆嘛。他判教的时候，把所有的教都分为了小史中顿圆。这个58教说的是天台，就是说教下这一块一般说的比较高的就是天台跟华严了，天台宗跟华严宗，华严宗也叫显首宗，就是说教下都各有所归。但是呢，然一成。圆顿也大难明，直下明德于那僧天地悬殊，若向那僧门下据理成器，徒劳助思，门庭敲和敲科千差万别，欲你进步向前过载。 就是说，如果是这个教下来说的话，就很好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教啊，就是说，就算是你在教下都明了，还跟禅宗就不一样，跟就是说跟我就不一样。因为大僧天地玄歌，就是就算是你在教下透过了，什么都明白了，在跟我还是天地玄歌。就是在我这儿呢是什么样的？若相大僧门下，就是在我这儿呢，具体成机，徒劳助思，门庭敲锤。敲磕千差万别，就是说你要是在我这儿啊，你要想说个话里面露个着透个禅机，或者是你想从我的话里面找个禅机啊，你就在这儿白搭，你这是白搭的，这是没有用的。就是我对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说法，就是你想要在这儿求得一个进步，想要证得一个这个佛果的话，这是错误，这是错误。寻他舌头步路，从上来是宗末生，总是就是跟着别人的舌根走。别人说你对，你就觉得对；别人说你正果，你就正果。或者你从别人的话语里面企图得到一些启示，这都是寻他舌头步路。这怎么能行呢？这怎么能行呢？别企图在咱们这个开始中找到任何的就是线索，别企图这样。上来。向上来是合作陌生，这就是也不说那个啰嗦的了，就说吧，究竟的事儿的话，究竟是怎么样，究竟是怎么样，像这里道缘道顿得吗？就是这个地方容得你道缘，容得你说圆润吗？容得你说它是顿法吗？这边那边得吗？像这里说是这边事儿那边事儿得行吗？就是容得你说这边那边吗？不要错会，莫见于莫道。莫见于莫道的这个问号标的不对。别一看我这么说了，你就说哎呀，那我就是圆也不对，顿也不对，那就是既不圆也不顿，这也不对，这也不对。这个呀，就是虚实就是这么说吧，你悟就悟了，你不悟的话，你在什么地方找你都找不着。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说实修还有可能，你企图在言语里面摸索找，那是找不着的，那是找不着的。所以说不要依时语，就是学别人说话相似语，到处城中将为自己见解，就是学了别人的话作为自己的见解，那很糟糕。就像是禅宗说的那个好而终不使也浅，老师的是老师的，你学老师的话算啥？学老师的话不是真正的徒弟，不是真正的徒弟。莫错会，只如今有什么事对众抉择看，千万不要错会了。大家在这儿相聚一回，千万不要错会了，不要误会了。别误会了我们的意思，别误会了佛法的意思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事儿，大家有什么事儿不免来说说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就是应该是开堂聚众，开堂聚众先说话，然后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，就说了这么一段。五乘是不是也有这样一说？五乘，你说的是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，那你说的这个五乘是有这个一说，但是这个应该是指的是小史中顿圆。小史中顿圆是最有名的五乘，你知道吧，蔡小鹏？你这个乘啊，就是说是很机械的理解了。你这个乘重点在于乘，在于乘这儿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他这个三藏五乘五十八教的这个说的这个五乘，这个五乘一般来说的话，不应该是指的是，就是那个，我想的是应该是有名的，有名的这个分成五类的，就是这个小史中顿圆。你当然也可以，当然也可以，小史中顿圆也不相干。就是说今天在茶馆这儿，你就是说是这一说也不相干，你说一句相干的话来，蔡小鹏，明白了。这个是淡泊师兄标点的逗号句号。是快点，我没离开呀，我这不是现在正上着呢吗？这相干完了，不相干，就是不相干啊。然后后面来了，时有周主和公礼拜问曰：“弟子请意。”师云：“目前无异草。”有官问：“佛法如水中月，是否？”诗云：“清波无透路。”晋云：“和尚从何得？”诗云：“再问复何来？”晋云：“正于末时如何？”诗曰：“重叠关山路。”袁荣，
那个小蔡，你说他早不早打？
小蔡挨30板，袁荣挨60板，我挨90板。杜新明，你为什么笑啊？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人出来问了，周主何公？周主就是这个州啊，云门的这个州，云门的这个所在的应该是什么州啊？他是，就是就问了，说的是我有东西要请你啊，我有东西要请问呢。然后那个石云目前无异草，就是我眼前没有什么见到不同的东西，你问啥呀？我跟你没啥不同。目前无异草。然后又有一个人问了，佛法就像水中月一样，他说的是一切都是虚妄，是不是啊？石云，清波无透露，就是清波无透露。虽然是波很轻，但是不能有透露吧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吧。这个清波无透露，大家尽可以理解吧。然后他又问和尚是从什么地方得，然后那个他就说了，那我还要问你，你从什么地方来呀？然后这个官儿就说了，那正于这么时如何？他就说重叠关山路呀，你说如何？这就更麻烦了，就是像我们问什么什么如何这样如何那样，这都属于是重叠关山路，郑州。郑州是临济，我不记得是云门。郑州啊，张士栋，郑州是临济。时有州主何公，哎，这个已经说过了，贴下一个吧。有官问千子为扰，何者为敌？时曰：画下住持以奉来问。问今日开宴。江河指教，诗曰：来风身变。晋云：莫执者便是吗？诗云：错。韶州，哦，对，哎呀，你看我这记性。姚德清，你去了这个云门了啊？云门是韶州，韶州就是那个大家如果去那个南华寺，南华寺旁边啊，离得不远就是云门寺，云门就是一直在那儿待的。但是他曾经就是说被请到过去长安吧，应该是。这个千子为扰，何者为敌？画下住持以奉来问。他不是广东的，云门不是广东人，没有云门的这个生平里面就没有这些，不然的话看一下武登会员跟祖堂集会不会有详细的介绍，但是云门语录里面很干净，没有这个生平，或者是在最后可能有，看看在最后有没有。哎呦，这个很长，看看他的那个作略、事迹、行略之类的，最后可能会有。浙江人，这个要看一下，要查一下。他不是广东的，这韶州是在广东汝源县，没错，云门寺就在汝源县。千子为扰，何者为敌？你就是这么多人围在这儿是为了什么呀？这个话呀，就是说起来是问佛法的，但是这个官问这个呀，就是说有点像，相当于就是说那千子为扰的，就是说那个王位他也是这样的，也是千人为扰啊。画下住持以奉来问，就是那个云门就说了，哎呀，这不是有一个住持已经搁在这儿了吗？你有什么问题他都回答了呀。有个住持已经搁这儿了，就是画了一个住持搁在这儿了，你有什么问他都回答呀。他就说了，那你这个住持来今天就是有什么指教啊？他说的是，这个来风身变，应该是身变来风的意思吧，然后他就说了，那就是变这个风，把它变清楚了，这就行了吗？云门说错，云门有一些话，他是就是说对仗非常的工整，云门他是很有才的。就是有官样文章的味道，接着往下贴。 这个像是那个啥了，这个像是修行人问的了，这个像是修行人问的了。从上古德以心传心，今日请师将何设时？有问有答，尽曰：愚莫则不须设时也。师云：不问不答。问：凡有言句皆是错，如何是不错？师云：当风一句起自何来？尽云：莫执者便是也无。师云：莫错。他东西看起来也很平常，也很平常。这个就是应该是师兄弟，就是师兄们，就是那些禅和这么问的。自古以来呀，就是佛法传佛法，他从来不是传法脉呀、传衣钵呀、传位置啊、传人呐、或者是传这个一个祭字啊，或者传什么，就是任何的有相的东西都不是，它是以心传心的，这个大家都是共识的，以心传心的，传这个佛法是以心传心的，那就是说的是你在这是如何以心传心的呢？云门说，云门就说了，哎，有问题我都回答了呀，我没有不回答呀，有问题我都回答了。他说，哦，那要是这样的话也不算你，就是说也不算是你这个枉为和尚吧，你也做了嘛，你也确实在传嘛，那就是就算你传吧。哦，那既然是有问有答，那就算你传吧，就算你传吧。云门说，那我就不问不答了，那我就不问不答了，就是愚莫则师将如何设施，有问有答，愚莫则不须是设施也。云诗云：不问不答。你看他有的时候说有问有答，有的时候说不问不答。你说我什么都没干，我干了呀，我有问有答。哦，你说我就是这个确实干了，有问有答，确实在传播佛法呀，那我还不如不问不答呢，我就没问过没答过，我看你怎么说我传播佛法。这就是这一段就很明显了，我觉得比上面两个好理解。对我们来说，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。下面的那个也类似，要是凡事说话都是错，如何是不错？然后云门说的这句话非常，当风一何来，就是说是说有话说呢都是错，怎么样是不错？哎，你这突然的，你就是你这蹦登出来的这一句是从哪儿来的呀？你说凡事言句皆是错，那你这一句是错啊不是错啊？是错啊不是错，莫这便是也无。哦，就是这个谁，这他这个人是个就是说老油子了。他说当风一句起自何来。哦，原来这就是佛性的作用啊，这就是吗？然后云门说，哎呦，你这可真错了，你这可真错了。就是我们说这就是佛性的体现吗？哟，你要是这样的话认着便瞎，认着便瞎。看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。这个实际上是两段，一个说的以心传心，你传的啥呀？你是怎么传的呀？你有什么问题我都回答了呀。哦，原来你真的在以心传，那我就没有问过也没答过，你没问过我没答过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凡有言句，凡是认为心密有指示的，心密祖师有指示的，这都是错。那怎么样是不错啊？那你这句话，你说的这句话是错不错啊？你说的这句话是从哪来的呀？谁在说这句话？谁在说这句话？从哪来的呀？哦，原来这个就是吗？原来这个就是吗？哎呦，你要是认哪、你认着了，那就真错了。这就是这两段，看看这两段有什么问题没有。云门文眼，姑苏嘉兴人。张师栋，你不要看这个哎呀，过去文人如果有两下，今人的张师栋他不是文人他也不输过去，而且你这样你已经很文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何必呢？自己不自满也没必要羡慕任何的啥，咱就是先看这个啥，就是文人有两下先不问，张师栋先问你云门那一下在哪儿啊？把这个回答了，咱们看看这个文人有那两下在哪儿。罪过罪过，你不许学这些话，你要自己说话，不许学。你看看小鱼儿，现在归你了，归小鱼儿了。你看看人家小鱼儿。 还没有，还是刚才那个，看我。我的意思是我问了你，你回答罪过罪过，小鱼儿就他就没有，你就你张世栋，你跟我说话不许用禅宗的话。我发现你现在有这个特点，但是呢，五灯会员那个群里头的绘画太多，我没时间一直看。应该还是那个如何是卓翠之机，如何是卓翠之机？诗云想，静云还应也无，诗云且缓缓。卓翠之机，卓翠之机就是那个小鸡在里面，在这个蛋壳里面啄这个蛋往外走，外面的母鸡也替这个小鸡着急，它从外面也啄这个也脆这个蛋壳，要把这个蛋壳磕破，这两个磕到一块儿，就是正好是时候，哎，这个蛋就破了，小鸡儿就出来了。这是母鸡在脆，小鸡儿在啄。啊，这就是卓翠之机，就是正好能够对到一块儿，正好能够对到一块儿。如何是卓翠之机？卓和翠在一块儿的时候，不是会响吗？啪一声，蛋壳就那个什么，蛋壳就碎了呀。云门说响，但是我这个解释不相干啊，不相干。云门他就喜欢用一个字儿，你不要把它往那个别的地方，就是把它解释解释就没意思了。云门就说响，然后他说还应也无，那就是就算是啄了，还有什么回应吗？还就说是，那就是这个人怎么样啊？还有什么回应吗？且缓缓。哎呀，你要个回应不行，且缓缓。裂也可以，开，哎呀，开没有想好，如何是卓翠之机？开，啊，还应也无。开就显得他合上了的意思，还是想好，省省吧，省下来用来干嘛？好看下一个，如何是学人滴滴时痛领一问？这句话问的好，好痛，好痛啊！痛领一问。痛领一问的这个痛就是滴滴滴滴滴滴的意思，学人滴滴事儿就是这件事儿，就是滴滴祖师意嘛，就是这个是确凿的，就是说这个是就是说明明在身边学人又不会的这个事儿，这个是究竟的这个，但是学人又不会的，明明在他身边一直在他就是不会的，这个东西咋能够跟他说清楚啊？他说哎呦，你这一句问起来可是太疼啊，太疼了，你这一句问的真扎心了。啊，我们现在说扎心了，这句话太扎心了，太扎心了，太扎心了，这个太扎心，这就是滴滴啊，扎了一刀他还知道疼吗？不说究竟事儿了，就是说现在的这些人，现在就是往身上捅了一刀，疼不疼啊？大家疼不疼啊？有没有觉得自己没，就是说这件事不明白的？就是这正果呀什么什么这件事就是不明白的。虽然不明白，但是人家扎你一刀你疼不疼啊？为什么扎你一刀你都知道疼啊？削你啊，哦对对对，削啊，对对对，削得很疼啊。哎呀，刘涛会削人，我们削不到刘涛，只有刘涛削人的份儿。不是心里装着刀剑呢，不是心里装着刀剑，他就是这么说吧，就是这么说吧，我们人家扎咱一刀咱都知道疼，那就够了呀，你还要再明白一个什么才算明心见性啊？明心见性可不是明白一个什么东西啊，人家不扎你你不疼，人家扎你你疼，这就已经足够了呀，你还要啥呢？所以什么是滴滴啊？就是那个痛领啊，痛领一问，什么是如何是学人滴滴是？哎呀，好痛好痛的一问呐、啊，这就是和盘托出，这就是和盘托出。 如何是教外别传一句，人家都说佛法是这个不是在于教授的，不是在于你告诉我，然后我听了，哦，原来如此啊，这就是教外别传，别传就是人家都说，就是说佛法呢，就是如何是教外别传，教外别传就是在这里面的理解啊，我是这么理解的，就是说，都是在言语中教了你，哦，我明白了，这不对，实际上是不在这个里，是在外面的，不是说教了一句话我就明白了。那就是不是教一句话能明白的，这个叫教外别传。那怎么样是这样的一句呢？如果是不是教了一句话你能明白的话，那你先问一句来吧，你先问一句来，就是说要有问有答。你认为不是，就是我教了你一句话，你认为明白这不是的话，那你是怎么问我呀？你是怎么问我的呀？这个解释的好像没解释清楚。你总以为有别传的一句话，就是说好像是出奇的一句话，你总以为有那个出奇的一句话，你能不能出奇的问一句来呀？就是或者说你能不能不说一句话你都能把你的问题给问出来呀？你要能够不说一句话把你的问题给问出来，那也算佛陀能够不说一句话就把佛心给传出来了。对，这种问将来，你问吧，还要找扎着不疼的那个，那扎着不疼的那个扎着不疼的那个在哪儿啊？小鱼儿，你找着没有？找着了，呈给我们看。蔡小鹏，你是那个什么那个张世栋，他不许在茶馆要是和我说话的话，立个规矩就是不许用禅宗的语言。蔡小鹏，你立的规矩就是不许说四个字儿，就是好的老师，你不许说这四个字儿。教外一句儿，就是啊，对呀，你不是问，如何是教外一句儿吗？你不是问教外一句儿吗？那你离开言语，你先给我问一个问题来。你这个打字儿的这问题，这不算，这还是属于教内。有字儿就代表意义嘛，这就是教嘛，你还是属于教内。是佛教以外另传的法。这个人是不是张强的马甲啊？老师开不得口，那你先开一句问呢，我能开口。我能开口，你要是能开口说一句问的这个话里头是别问的，教外别问的，你问一句来，我就能给你说一句教外别传的一句来。不是禅宗的一句，说来听听。那你说说哪个是禅宗的一句呀？对，哎呀，刘金龙又来喝茶来了，天呐，无语不对啊，无语，你还说了两个字无语呢。HZH 的这个人是谁呀？刘金龙的茶诺，喝不进了。刚才又稍微的一碰，它就又跑出去了 ，WiFi 跑出去了。上面的我没看到，我刚进来，我又重进了一下，我只看到梅林贴的了。你们自己可以聊，我就先看梅林贴的这个吧。张强啊，就是张强啊，张强怎么办呢？这个可张强可没办法了，这可。对众问将来，这话明显是，你咋问不别传的呢？还有别的问吗？我觉得不是问还有不别传的吗？还有不别传的，他应该直接说，你问一个不别传的吗？ 这么说吧，如何是向外别传的一句啊，你对着大家你再问问，你对着大家你再问问，这么说就可以了，这么说就是另外的一种，也再贴一下梅林，再贴一下那个。他不是，他就是有病，他就是有病。那个教外别传那个举报了，如何是教外别传上面那个梅林最开始的那个对众问将来那个，你再贴一遍吧。对，如何是教外别传一句儿，对众问将来，还有另外一个呢，你也可以就是教外别传是哪一句啊，怎么样是教外别传呢？然后云门就说，哎，你当着大家的面去问这句话，你面向大家，你别问我，你面向大家再问一遍，再问一遍。你不说教外有别传吗？教外有别传吗？教外要说别传的这个，那哪个不是啊？哪个不是啊？你再问一遍，这不都是直接的吗？谁在问呢？这不都已经传过了吗？问题是你接受不接受的问题啊，这样理解也行，这样理解也行。对众问将来，把对众问的呈上来。不是的，张世栋，你说的这句话，就是说有道理，你这样解释，但是这个不是的，他有上句，他已经问过了，他问了嘛，他问云门嘛，就是他问了，云门就说对众问将来，就是你对着大家你再问一遍，你把你问的给问一遍，你再对着大家再问一下，对众问将来。也行，对众问将来，对着大家问，对，然后看梅林的最开始的这一段，莫道今日瞒助人好，亦不得已向助人前，亦不得已向助人前做一场狼藉，忽被明眼人见成一场笑剧，如今必不得也，且问汝助人也。从来有什么事儿？对，别说我瞒你啊，我是迫不得已才这么说呢。要是明眼人看见，得笑话死我呀！这开始那开始的，都笑话死人了。如今道不得也，成一场笑剧，那都没法说了。就是问问你们，就是说都有个什么事儿啊，都欠少什么呀，向汝道无事儿，以示相埋没也。就是你们就是从别说学新密以后没事儿了，学新密之前还有事儿吗？学新密之前还有事吗？不是都是自己找事儿吗？一直都没有事儿啊，无始劫以来都没事儿啊，从来没有事儿啊，你从来都没有缺过什么，你不是学了新密你不缺的呀，你学新密之前你缺什么了？没事儿，别没事儿找事儿，就是这已经是埋没你了呀，这已经是埋没你了呀。水转千座群的，哎呀，须到这个田地使得，就是说个无事儿，你都觉得这个无事儿，你可把我给埋了，你别在我跟前说个无事儿，这无事儿可是埋人的，到这儿这才行，亦莫趁口乱问。自己心里黑漫漫的，明朝后日大有事在，也就是也不要就是在那儿胡说胡问，也不要在那儿就是胡说胡问，自己心里还糊里糊涂呢，以后啊不一定什么时候，就是以后有的是你好果子吃，有的是你好果子吃。学佛这个事儿，关键是自己心里明镜似的，这个很关键。你自己心里是不是明镜似的？你自己心里是知道的，你就是说这么多又有什么用呢？明朝后日大有事在，尔若根思迟回，且向古门建化门庭东去西去看，是什么道理？尔欲得会吗？你们如果想啊，哎呀，就是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呀？稍微一迟钝， 这个就开始入了古人的坑了，入了古人的坑了。你们还会吗？你们还会吗？都是因为啊，无始劫来的妄想太深厚了，一听人家说什么呀，就生疑心了，然后呢，就开始问佛啊，问法啊，问向上，问向下啊，什么末后就是末前就是什么都来了，又想要明白，想要明白。越想啊越不相干，越想越不相干，你怎么想就是稍微一拟就错了，稍微一拟又错了。况复有言，莫是不拟。还有人说就是不拟就对吗？稍微一拟就错了，那你还说一个不拟，那拟出来一个大好的不拟了，那更可能对吗？那更是错了，更是错了。这哪是相干呢？这可是不相干。拟心不对，不拟就对了吗？不拟也不对。也不你更有什么相干呢？就是你学佛学错了，没个佛可学，你学什么佛啊？多事儿。但是不学佛就对了吗？不学佛就是差的就更远了，大家珍重吧。就是这么说吧，学佛的跟不学佛的全是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就是学佛的是50步，笑那个不学佛的，那不学佛的属于100步，100步的那就差的太远了。咱学佛的要珍重啊。学心密的要珍重啊，学心密的你笑话那不心密不修心密的差的也是50步100步。等一等，等一等吧，等一等再看看，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。哦，还是这个，还是这个，这就是这一段，这就是这一段。别说我瞒你，我是迫不得已，你明眼人看着都是笑话，都是笑话。我就问问你们，就是无始劫来曾经有过什么事儿啊？曾经你们都缺个啥呀？你们缺个什么呀？我跟你们说过，无事已经是埋没你们了。如果说个无事埋没你们呢，就是你们能够到这儿，就是知道我说个无事是埋没你们，这才行。嗯，就是别在那胡说胡问，自己心里糊里糊涂的呢。以后啊，有阎王老子找你的时候，嗯。你就说你心里头没有把笔，你靠就是说靠着祖师，靠着佛，你那个就是总有一天你靠不到的时候，你应该是借着这个佛的，让你自己能够无所靠，这才行。你假如说又寻嘛学，那就入坑了，入了古人的坑了，那有什么相干呢？那有什么相干呢？都是因为咱们妄想执着太深厚了，所以呢听人说就生疑心了，又问佛又问法，又求向上又求向下的，又求明白又求证悟的什么什么的，这都没有相干，这都没有相干。你准备商量他就已经错了。然后呢竟然有人竟然商量出来一个，不要商量啊，不要商量啊，大家都不要商量，这差得更远，差得更远。所以说大家要珍重啊，大家要珍重啊。我跟你一个步数，小鱼你是多少步啊？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没有。小鱼的羊有脚，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啊。哎呀，就是大家在这寻嘛呀，寻嘛呀，寻嘛来寻嘛去的，什么时候缺过呀？你总是在这寻嘛，你总是在这寻嘛，都是妄想太深厚了，所以在这寻啊寻，求啊求，苦苦的在这求。还有一些人呢，还有另外一杆子的人，就说不求就是了，不求就是了，那些人更不相干。所以说大家珍惜这个缘分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珍惜这个缘分，别再错过了。如何是云门一起？是曰腊月25，进云唱者如何？诗云且缓缓。这个后面还有门，梅林，你再贴贴，可能有上下文，咱们再往下看看吧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哦，答不上，哦，答不上，是。如何是云门一曲？腊月25，就是有曲子啊。云门这吹的是什么曲子啊？腊月25，人家都是腊月30，他吹个腊月25，唱着如何？哎，等等等等，且缓缓。如果是云门一曲，腊月25，腊月30，那就是生死大事到来啊！生死大事到来，我这个是腊月25。 阎就是腊月三十，那是阎王老子来取咱们的命来了，取咱们的命来了。我这个呢，我这个那都是很糟糕很糟糕的。我云门一曲，云门一曲比他缓一缓，不是腊月三十，腊月二十五，腊月二十五就是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吧？腊月二十五就是你已经知道你要死了，但是你还没死，那多痛苦啊！那唱者如何？唱的人怎么样啊？唱的人怎么样啊？且缓缓。云门答了这个且缓缓挺多的，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日里看山，哎，大白天看到山了没呀？尤其是在韶州那里，韶州那里出来的话，那都是韶山呐、啊，那个是南岭嘛，南岭就全是山，就是说云门就是那个韶关那个地方的山已经是广东最高的山了，那是叫南岭。如何是祖师？哎，大白天的在看山啊。看山谁看不着啊，那山是往你眼睛里撞的，你睁开眼睛的山都撞到你眼睛里了。腊月二十五这个不太明显，这是我猜的啊，我这么理解的。腊月二十五的意思就是这么说吧，就是我这里不缓和，就是先饶你五天的活命。先饶你五天的活命，你这么问，就是你已经如果是按照这个有的禅师，如何是云门一起死，如何是云门一起堕，云门就客气点，哎，不别那么快，就是我这还还你几天命，还你几天命，但是你也肯定要死，对，我也是这个理解。不是小鱼儿啊，有的时候云门说话是不让你摸着头脑，有的时候他说话他是有文采，不一样，我觉得不一样。但是呢，你可以反正不上他的当就行了，你可以这样。他后期的时候经常有这样一些回答，就是一个字儿，你那一个字儿你都没有意思，云门自己也很绝望。你看云门的那个开示啊，很多很多很多，找他的人很多，你知道吧？他有这个因缘。这找他的人太多了，而且那些有的人他肯不靠谱，他也能看出来。你怎么答他呀？你就答一个字儿，那一个字儿确实没有办法。什么顾建仪都是这么来的。快死了，对。贴下一个不？贴下一个。如何是和尚家风？久雨不晴。哎呀，这个云门可发愁啊。云门啊，你们这里是什么风格呀？哎呦啊，哎呀，这个怎么总不见晴天呢？怎么总不见，发愁死了，总不见晴天，久雨不晴，就是有没有来一个就是不落俗汉的人呢？总觉得我这儿有个家风的，有没有来一个不落俗汉的？正是让我们跳出逻辑情见。蔡小鹏啊，这话不适合在茶馆说，久雨不晴都没法看明星悟道。那你不是一直都以前天晴的时候，天总有晴的时候，蔡总不见晴天。再贴贴吧，我今天来的晚。苍天饶过白云。静文如何是久雨不晴？是云晒亮着，应该是晒亮着，日加凉，有点像亮，晒亮着。如何是久雨不晴？哎呀，该晒的晒啊，亮，对，谢刘涛救我一命，赶快谢他。谢刘涛不杀之恩，刘涛说话他总是那样一种，刘涛啊，就是他总是就是居上而下的这一种，他不会有别的风格，就是打你一棒啊，捅你一刀啊，放你一命啊，就是这一类的话，这都是刘涛的风格。刘涛的风格就是他要么就是老僧啊，就是这一类的，他这种。蔡小鹏，袁荣把茶泼到你脸上，你疼不疼啊？ 晒亮着。如何是久雨不晴啊？亮亮亮亮。苍天苍天，哎，还是这样的，居高临下，苍天苍天。如何是不带阵？诗云：“天台这请，天台普请。”如何是不带阵？如何是不带阵是什么意思啊？过吧，这个过吧。下一次我们晾菜，下一次我们再说云门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，它一共分了好多段，我们就是看了前面的那些，还有中间的，还有后面那些，我们把它的章节中各挑出来一些。阵是眼珠，如何是不带阵？哎，这样解释不错啊、哦、啊，不是月，我看错了，我看成是月字旁了。如何是不带就是同同人，如何是如何不带眼珠？不带眼珠就是有眼无珠啊，有眼无珠啊，嗯，有眼无珠。如何是不带眼珠？应该是就是说不随境迁的意思，不随境迁的意思。天台普请，天台普请。哎，今天有人就是做佛事啊，或者是今天要干活啊这一类的吧。还有没有了？南岳游山问：“如何是向上一句？”诗云：“九九八十一。”这个南岳游山是谁呀、啊？也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僧人。如何是上上上上一步？九九八十一，很平常，很平常，这都没啥问题。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了。有可能月南岳的时候，云门跟他们的师兄弟们、跟他的徒弟们一块儿游山，有人就说了：“游山嘛，就要爬山呢、啊，如何是往山上面爬呀？”九九八十一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对对对，南岳游山就是去朝衡山去了，应该去衡山玩了，对对对，南岳离衡山不远。看看大家有什么修心问题没有？如何是向上一路险？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？没有问题，我们再学一个，我们就撤哈。如何是学人自己？游山玩水，缙云如何是和尚自己？赖玉维挪不在。哎呀，这个云门啊，这云门还修行不修行了？如何是学人自己？哎呀，游山玩水去。如何是和尚啊？哎呀，幸亏维挪不在，维挪不在，和尚也不在了。维挪就是说，哎呀，敲一敲。和尚上堂，和尚上堂，幸亏维诺不在，维诺不在，和尚也消失了。这和尚是偷懒的和尚。维诺要打你，你看看刘涛又来了。刘涛就是这种风格，他打人，他放人，就是这种的，好，游山玩水，明明是游山玩水，对，维挪躺枪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如何是张士栋自己呀？再问问试试，张士栋如何是你啊？如何是你自己啊？ 张师通没说话，洗洗睡吧。那就下课吧。维诺是打人板子的吧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维诺不是打人板子的。维诺就是说，你知道啊，就是大众在一块儿做事儿的时候啊，就要有个规矩，要有个顺序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大家不是乱了吗？这个维诺就是说，他要敲啊，白啊。敲板子啊，然后就是他站在讲台上主持这个会议，主持上课的，知道吧？嗯，他是主持上课的，主持上课的，说上课了，下面请云门老师来上课，就是维诺就是干这个的，领唱，现在就是变成了领唱，现在变成了领唱，对，现在变成了领唱，现在是做佛事了什么的，有这个领唱，现在都是唱了，所以他变成领唱了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以前的时候不是唱，叫摩羯嘛，结魔嘛，那就是做的时候就是领做的，一般不是，一般就是讲课的，他是就是那个敲个板子，就说是开示吧，就是这个。不是监院。监香就是这么说吧，就是相当于那个一敲一下，大家上座吧，这一类的也算。啊，好好好，就是领座，就是领唱的。那他们唱什么呀？你这个唱是什么时候啊？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就有唱吗？释迦牟尼佛时代的那个时代就有人担当维挪的这个角色，唱是后来人的，这个地方上有啥可争的？赖玉维挪不在好，游山玩水。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。挺好的。没有问题了，我们就下。
是，看看师兄们还有修行上有啥问题没有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今天的茶馆就到这里。